川普就职典礼，两个中国引关注，尹锡悦或翻盘。川普取消对约旦河定居者制裁，针对中东四管齐下。川普说，我要成为和平缔造者，停止所有战争。美参议院全票通过卢比奥任国务卿。法总理警告，或将被川普新政击垮。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天是香港时间1月21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第47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1月20号举行就职典礼，令举世瞩目。川普在就职演讲中阐述了未来四年的愿景，并且在当日签署行政命令，一次性废除了拜登政府的78个行政令。不过川普就职典礼其中一个细节引人关注。今次活动邀请了两岸元首观礼，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和中华民国总统代表同框出席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这个是对两个中国理念明目张胆的宣示。赖清德指派立法院长韩国瑜代表，习近平指派国家副主席韩正代表。本来全世界都期盼两个中国代表一起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画面，估不到天公不作美，来了一场大风暴，典礼移了去室内，韩国瑜未能够入去，只能够望门轻叹。政治评论家颜纯欧的评论文章说，以往每逢有这一类事出现，中共一定会弹起，严正交涉，坚决反对。不过这一次，习近平却将这一啖气吞了下去。在这样举世瞩目的外交场合，中共可以容忍台湾代表出现，而且双方都是以国家代表身份出席，这个是中共破天荒的政治让步。颜纯欧认为，习近平当然明白美中交互对中共意味着万劫不复的深渊，在事态并未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唯有尽一切努力避免恶化。大风雪虽然打散了两岸互不隶属的难得场面，不过两个中国的政治现实得到国际承认，这个却是未来国际外交的大趋势。美台交好与美中交互并行，中共日益困迫，台湾前程远大，两个中国的理念正是民进党两岸互不隶属的政治诉求。至于台独，那就再从长计议了。有相机捕捉到在就职典礼现场的韩正和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在角落头很尴尬，表情沮丧，无奈地看着川普就职。川普上台，世界格局静静发生变化。哈马斯果然在川普说要在就职之前必须释放人质的强大气场底下，在19号就职前一日释放了以色列人质。另一方面，川普在就职典礼上明确表示，我们的巴拿马运河是给巴拿马的，不是给中国的，我们要将巴拿马运河拿回来。这个不禁令人想到刚刚发生政变没多久的南韩现状。总统尹锡悦在发动戒严令之后，现在被南韩逮捕。最新消息指出，南韩公调处前往首尔看守所尝试拘提尹锡悦未果。尹锡悦方面说，这个是违法的强制拘提，并且表示尹锡悦会亲自出席之后的弹劾案开庭，公调处正积极考虑对他进行拘传。就在南韩政局扑朔迷离之际，南韩媒体《天空日报》却爆出一个大料。据16号美军情报人士透露，在去年12月3号南韩紧急戒严当日，南韩戒严部队和美军联合行动，突袭了京畿道水源选举委员会培训中心，逮捕了99名涉嫌干预选举的中国籍嫌犯，并将他们移交美军。其后所有被捕的99名中共间谍在凌晨2点几被带上大巴，并且通过平泽港转移到日本冲绳的美军基地。时事评论人高如之分析认为，南韩选举委员会培训中心的中共间谍很可能事先计划篡改 AWeb 投票机，而美韩情报部门事先发现并且逮捕了他们。据报道，在美军审讯期间， 中共间谍承认了和干预选举有关的所有指控。对于美军拘留和引渡中国公民，中共政府却保持沉默，可能怕一旦抗议就等于主动承认干预南韩选举。在1月5号，中共驻南韩大使馆发出通知，禁止在南韩的中国公民参加抗议活动。据推测，在这个期间，中共通过非官方外交渠道从美国军方那里获悉被拘留的中国公民已经承认所有间谍罪。据悉，今次韩美联合行动由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参与实施。一名美国情报人士最近在美国领土塞班岛会见南韩媒体记者的时候重申，美国政府将在川普就职之后即刻开始实施对华具体的制裁。在得到川普团队告知这个情况之后，尹锡悦在汉南洞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底下表示不能够伤害人民，下令总统安保人员停止工作，并主动前往公调处。尹锡悦仲表示，欺诈性选举制度需要企图和推动他的政治力量的国际团结与合作。南韩著名南韩史讲师全韩吉1月19号严厉批评国家选举委员会的腐败和不当行为。他说，戒严和弹劾危机的根源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他表示，如果你是个心智健全的人，你应该先想一想为什么突然宣布戒严。高如之分析认为，在川普就任总统后发出对中共的强烈制裁，中共暗中操纵南韩国会选举被曝光，南韩政局会发生巨变，总统尹锡悦所面临的劣势会改变，翻盘是大概率的事件。总统川普撤销了拜登政府一年前签署的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制裁的行政命令。这项决定是川普上任第一日签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的一部分，推翻了拜登政府的各项政策。前总统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在去年分8批指定了17名以色列个人和16个实体进行制裁，以表达前拜登政府对约旦河问题的不满。现在这些制裁已经全部取消。川普政府新任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在华盛顿的就职集会上介绍了川普的计划，并且讲述了川普对中东地区的四管齐下的方针。威特科夫表示，川普的中东问题目的有四条。第一，尊重主权，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受外部势力的干扰。第二，经济繁荣是通往稳定的桥梁，透过经济伙伴关系和投资，我们可以建立超越历史恩怨的合作基础。第三，勇敢的外交，真正的进步需要艰难的对话和大胆的决定，而正是透过这些才能够建立和维持信任。第四，互惠和问责，美国要求我们的合作伙伴采取互惠行动，我们不再为那些不愿意为自身进步提供资金的国家承担经济负担。空白支票的日子已经结束。在详细介绍了政府的中东愿景之后，受邀出席典礼的前以色列人质阿加马尼和美国人质的父母前往台前，川普和他们每个人握手，听取人质与家属多谢总统为实现新停火协议所做的努力。在就职当日，川普表示他的政府希望成为和平缔造者，停止所有战争。在跟着下来的时间里面，他会通过美国政府协助战争的结束或者避免卷入的战争数量来衡量成功。川普在就职演说期间表示，我最自豪的遗产将是成为和平缔造者和统一者。我很高兴地说，从昨天开始，也就是我上任的前一日，中东的人质已经回到家人身边。就好像2017年一样，我们将再次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们不单止透过赢得的战斗来衡量我们的成功，还会透过我们结束的战争，或者最重要的是我们从未卷入的战争来衡量我们的成功。在这个之前，加沙达成的人质协议被指与川普特使的最后一刻外交有关。 以色列时报引述川普的话讲，我们的力量将停止所有战争，并为这个充满愤怒、暴力和完全不可预测的世界带来新的团结精神。在就职典礼上，纽约市叶史雅大学校长伯曼拉比博士为加沙哈马斯劫持的其余94名人质、中东和平和大学校园的平静祈祷。他称赞这个是历史性机会的时刻，并祈祷川普和美国副总统曼斯选择正义和善良，遵守以信仰和道德为基础的价值观。川普说，他已经推动妥善处理乌克兰战争，这个和拜登倾向于支持几乎在军事上获胜的想法完全相反。他亦都警告说，中共正在经营巴拿马运河，我们没有将巴拿马运河交给中共，而是将它交了给巴拿马，我们正在收回。美国将重新获得地球上最伟大、最强大、最受尊敬的国家的应有地位，激发全世界的敬畏和钦佩。美国参议院礼拜一全票确认卢比奥担任国务卿，令到他成为川普内阁提名中第一位获得参议院批准的人。参议院以99-0的投票结果确认了卢比奥的任命，而他的任职资格亦都受到普遍认可。53岁的卢比奥出生于迈阿密，父母是古巴移民。从2011年以来，他一直在参议院代表佛州。身为国会的鹰派人物，卢比奥对中共、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拥有丰富的外交政策经验。同时，由于卢比奥专注讨论中共人权问题，在2020年遭到中共政府制裁。不过，面对卢比奥的任命，中共现在似乎觉得尴尬。近期，当局在外交部网站上修改他的名字，叫他卢比奥，以试图掩耳盗铃，引发广大网民的嘲讽。卢比奥表示，中共是美国这个国家所面对过的最强大、最危险的近邻对手。21世纪将由美中之间发生的事来定义，他们拥有苏联从未拥有的元素，这个是一个非凡的挑战。身为国家最高外交官，卢比奥仍然需要与中共接触，以防止两国之间在激烈竞争当中发生武装冲突。同时，卢比奥还捍卫川普的美国优先议程，宣布国务院的首要任务将是美国。他支持川普在格陵兰和巴拿马运河问题上的立场，认为这个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川普举行就职典礼仪式之际，法国总理贝鲁今日发出警告，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如果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或将被川普新政府出台的政策击垮。法国总理贝鲁表示，美国已经决定通过美元、产业政策和通过吸取所有研究和投资来确保它的主导地位，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政策。贝鲁在波城强调，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就会被支配、压制和边缘化。这个决定取决于我们法国人和欧洲人，认为没有欧洲和团结将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振作起来。他强调，川普就职仪式令我们正视自己的责任。法新社指出，法国总理贝鲁在波城新年致辞中同时提及中共。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去年12月突破10万亿美金。贝鲁认为，法国和欧盟面临美国和中国的双重挑战。对于这件事，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川普重返白宫可能会再次打破本来已经脆弱的欧洲经济平衡。一方面，川普返回白宫会维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但是同时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军费开支提高至本国 GDP 的5%。北约当前被成员国定下的军费开支目标是 GDP 的2%。北约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32个成员国中只有23个达到这个目标。如果北约国家将军费开支定在 GDP 的3.5%，川普仍能够接受。但他计划通过将军费占比与对美贸易条件绑定，促使更多国家接受5%的目标。另一方面是提高关税等的议题，主要在欧盟层面。 面对一个在白宫、国会两院，甚至美国最高法院几乎拥有所有权力的川普，欧盟的处境有点脆弱。特别是当前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底下。另外，川普今次上任之后，事态会加速发展，尤其是贸易制裁。大家知道，川普的政策是对所有人实施贸易制裁，所以他会对欧洲、亚洲所有主要国家都实施制裁。原因就是几乎每个国家都对美国有贸易顺差，他希望解决这个局面。他还将争取欧洲的法规对美国人更加有利。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